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堂课的题目是更新思想，对准焦点。更新思想，对准焦点。我们知道上战场是一个很严峻的事情，攸关生死，所以对于新兵的训练要非常严格的要求。这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帮助这个新的兵啊，能够脱去过去死老百姓那样的思想的模式。过去当死老百姓的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他。那这个模式必须要重新的来改变。所以训练一个新兵最重要的重点和挑战，就是改变他的思维，让他能够百分百的完成任务，有那样的决心。
听到不少人说过圣经的道理很好，但是呢就是活不出来。这个主要的关键可能跟他没有找出辖制情绪和行为背后的错误思想有关系。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是根据一套抵挡神、不合真理的思想来思想的。
就是。
所以信了主以后，如果没有刻意的去对付他，当然就很难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
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过去那一套老旧的思维方式啊，不会随着我们信了主以后自动的就改变了，自然的就死去了，或者说它自然的就消失了啊。我们不会再受这个挣扎，也不会受那样的引诱，不会的。事实上我们余生还必须继续的跟它战斗。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有这样的经文清楚的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个贪婪呢，就跟拜偶像一样。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用致死这个词吗？致死的原意啊，就是把它打得鼻青脸肿的，让它不能再发挥任何的影响力的意思。这意味着只要我们活着一天，这个旧有的过去的思维模式和情欲就会不经意地冒出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激动我们。
而且呢，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不自然。
没错，
非常的习惯。
嗯，
我们老是按照过去那一套思维模式来回应，这就是所谓的旧人的生活习惯。
据说啊，这个海军的军舰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定期的保养。每次出海任务回来以后啊，这个船坞的水还没有排开的时候，马上所有的人都要下去刮船底。为什么？因为船底啊会长一层非常厚的糊藤，这些东西附着在船底，一方面影响行船的航行速度，一方面它会腐蚀钢板。那么船底刮干净以后，还要看看有没有穿洞啊，如果有穿洞的地方就要更换钢板。一般人以为只有老的军舰需要这样做，其实他们错了。新的军舰也是一样，只要在海里航行过的船，每隔一段时间一定要处理这个糊藤。如果没有更新钢板和设备的话，将来这个船航行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那些我们经年累月远离真理、抵挡神的错误思想模式啊，就像那个糊藤，它很紧的附着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要经常处理它，经常的刮掉它，该更换的要更换，该更新的要更新，否则的话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给罪留一点点的地步，这个罪就会像个铁锈啊， 慢慢的侵蚀我们的船底，将来整个船就要报废了。
因此呢，我们要学习侦测并检验自己在面对处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错误思想的模式。
是的。
然后呢，我们要用合真理的敬虔的方式来取代它，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汰旧换新。
对了，
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意思。
明白。还有一点我们经常容易忽略的，这些旧的思想的模式啊，会随着我们不断的运用它，我们就越来越习惯，因为一直被强化。每一次我们根据旧的思维方式做出回应，就是在强化它，强化到一个地步就养成我们的生活习惯了。不过好消息是，旧的思维模式是这样，但是如果有新的思维模式，它也是这样，只要不断的强化它，它也可以成为新的习惯。
是的，我们要常常用新的合乎真理的思想模式来取代错的旧的不合真理的思想模式。
就是
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我们没有用新的来取代旧的，很快的那个旧的习惯就会重新回来，因为心中的空缺一定要用对的和真理的来填满。否则你单单要脱下旧的，那是果效很小的。
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最典型代表的旧的思想模式，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操练，用合乎真理的新的思想模式来取代它。第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模式，就是把我们的价值系统建立在外在的表现上面。我们知道，当人把价值都建立在外在的表现的时候，不管这个人动机怎么样，不管他的手段过程怎么样，我们只看结果。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但是这个完全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完全跟圣经的价值体系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要操练脱下注重结果，穿上看重动机和过程的思维模式。
是的，你看，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看重人内心的动机的。耶稣基督教导人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自己的内室，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
是，
上帝不是只有看我们外在的行为，他验查我们内心的动机。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他是不管动机，他只管外在的行为，但是却不能得到上帝的称许，因为上帝是查验人内心的动机的。所以你刚刚讲的很好，我们要脱下只是看最后的结果，要穿上看重动机跟过程。
你想一想，旧约这么许多先知，耶和华神差派他们去宣讲神的心意，但是上帝明明知道以色列人不会听他们的，他们去是白忙一场。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就是这样，他传道40年，可是没有能够挽救国家免于灭亡。换句话说，先知耶利米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个做了半天看不见任何外在果效的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先知耶利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为什么？虽然从结果来看先知耶利米白忙一场，非常糟糕，这个结果很糟糕，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耶利米非常忠心，耶利米非常按照上帝所吩咐他的，他去警戒以色列人，尽心尽力去做，40年如一日，为主尽忠，结果神就喜悦他。你看，动机上讨神的喜悦，过程中尽心尽力，虽然外在的结果是很糟糕的，人看是失败的，但是其实他没有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看重人的动机，看重过程过于结果。
今天不少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特别是在服事的时候，起先还是很好的，看重讨神喜悦，但是久了以后，慢慢的也落入看果效、看结果，过于内心的动机跟过程。我听过有一位老教授，他分享到说，他年轻的时候，一些长辈呢，教导他们要常常在思想上操练这样子的一个注重动机过程远胜外在的结果这样的一个思想操练。他说这个属灵的长辈告诫他们说，你要常常想，如果有一天神把你的才干全部拿走了，而你呢只能待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甚至呢你只能去打打工，这样子你是不是还能够以神为乐？他们常常做这样子的思想的操练。那么老教授分享到说，有一次他在上课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情。
他在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脑筋一片空白，不晓得下一句要讲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哎呀，过去是思想操练演练，这下可来真的了，脑筋真的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然后他想，我是靠脑子为生的，又靠写作，脑子空白了什么都做不了，那么以后真的只能待在家里了。就在这个时刻，他就问自己，如果真是这样，我还能不能以神为乐？我还能不能以我的神为满足呢？他思想了一下子，然后就自己自问自答，他说，是啊，神啊，如果今天我的一切恩赐才干你都拿走了，我仍然以你为满足，我仍然以你为乐。这个见证实在非常的感动我，也感谢主，这个老教授他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不过感谢神的恩典，他的脑子空白只是一个暂时的，后来他就没事了。
这个老教授的分享跟他的见证提醒我们，我们不应当以神所赐的恩赐和才干来衡量我们自身的价值。
明白。
我们更多时候要有一颗内心讨神喜悦的心去服侍上帝。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脱下过去这种非常注重结果，不注重内心的动机跟过程的坏的、旧的、不合真理的思想习惯，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帮助我们注意我们的焦点。
是的，
你看这个图形，最上面那个动机的部分是占最大的比例，然后
其次是过程，那么结果占的比例是最小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做每件事情都要问自己，我有没有讨主喜悦的动机，这个是最最重要的。然后我们问自己，在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如果我们有了讨主喜悦的动机，过程中呢也是尽心尽力，那么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相信说上帝已经悦纳我们了，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存无愧的良心。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已经打胜仗了。
事实上结果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结果是在上帝的掌管底下。我们的责任范围应该是我的动机还有我尽心尽力的过程。
是的，
结果我们应该交给上帝。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我们患得患失，我们会焦虑，这个跟我们的焦点错误是有关系的。我们只看重结果而不看重动机跟过程，我们想掌握那个结果，掌管那个结果，控制那个结果。所以当结果不能够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沮丧焦虑。
我们打一个比方啊，比方说我们在工作单位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同事对你呢不太友善，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啊，你就先反思一下你自己的动机。即使在别人对不起你，对你很不友善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为了讨主的喜悦用善意来回应， 不要以恶报恶。那么如果你内心里面确实有愿意讨主喜悦的动机，接下来省察一下跟对方的互动啊，你有没有时候显得骄傲啊，有没有的时候显得自己很不耐烦对方啊，语气不好啊。如果动机是讨神喜悦的，过程中也没有不讨神喜悦的那些心态和做法，那么你其实可以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呢、啊。
嗯，确实，如果对方的反应还是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就把结果交在上帝的手里，因为对方的反应确实不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嗯，那么为了帮助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图形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就画一个圆圈，
画一个圆圈，
圈里面就写上我的责任，
我的责任，
圈子的外面就写神的主权，
上帝的主权。
就是说凡事呢，我所期望发生但是却无法控制的事情
怎么样，
这个不是我的责任范围
啊，
这是上帝掌管的主权范围。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借着祷告把它交托给主。
好，就着这个图片我们来思想一下刚才那个例子。比方同事对你很不友善，那你就问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其实很简单，就是呢有机会的时候跟他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有意无意得罪冒犯了你。如果确实有做得不好不合真理的地方，就请对方来原谅，这是你应该做也可以做的责任的范围。那么至于你这样去做，这样去沟通，对方会不会有好的回应，他会不会说哎，根本不理你，我拒绝跟你沟通，这完全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是，
那就是属于什么，属于圈子外面的范围。所以我们要全心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们，上帝有什么，上帝有主权、我们就学习顺服，安息在上帝的主权底下、坚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任何他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困难，都是在他的看顾底下发生的，我们可以全心的信靠他。
所以这个图形常常能够帮助我们把错误的焦点矫正到正确的焦点上。
是的，
我们再举个例子，有一个钢琴家他问我说，我表演之前呢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是属于那种过度紧张那一型的。他说我在事前呢也不断地告诉自己说，我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我弹琴不是为了荣耀自己、是为了荣耀神。
不错。
可是呢我发现一点帮助也没有，即使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要荣耀自己，要荣耀神，可是怎么我在比赛之前还是紧张得不得了呢？
其实这位钢琴演奏家他有一颗愿意讨神喜悦的心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仍然十分的紧张。我想应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很怕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出错。他想要控制比赛的结果。一个人想要控制比赛的结果，当然他就很紧张了，他怕出错啊。第二个，他也许很怕成绩不理想，他怕这样的成绩不理想以后啊，别人会用什么样眼光看他，他一想到这个当然就更紧张了。其实这两个原因呢都跟一个人内心里面的控制欲望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位朋友用这个圈内圈外来帮助他，帮助他区分什么是你的责任，什么是在你的责任以外的范围，是属于上帝的主权，是属于你想要控制但是却不是你能够控制的范围。我们帮助他来改变他注目的焦点。
那么根据这一个圈内圈外，他在比赛之前呢就可以学习用真理来自我对话。
是的，
他可以告诉自己说， 我的责任就是在比赛之前尽心尽力的去练习。
去练习。
但是至于过程，比赛的过程当天会不会出错，
会不会出乱子，
这个结果要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掌管这个过程。如果他愿意这样去操练，那么其实得不得名次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靠主得胜了。他重点是放在过程跟动机，他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了。
刚才分享的两个图形，一个是倒三角形，动机、过程、结果，另外是画一个圈，你的责任是什么啊？责任以外是属于神的范围，这些其实都在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上帝要我们放的地方。当我们区分好自己的责任范围，以及区分好一些我们想发生或者我们期待发生但是却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这些东西，这个领域把它划分清楚以后啊，可以帮助我们减低很多不必要的焦虑，这样人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尽其所能的以神为乐了。
很多人都说上台会很紧张啊，或者不管是上讲台或者是上一般的演讲之前都很紧张，
有的人连生人握手一下也会紧张的，这个脸都红啊，手都发抖。
这个其实呢也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三角形圆形来提醒自己，
是吗？
我们上台以前也是一样，尽心尽力的去准备你的讲稿，你的信息，然后呢就把这个结果交给神。至于你要上台之前，你的身体可能会心跳加快，肌肉紧缩，可能会冒汗，这一些其实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你不需要太把焦点放在想要去控制这些生理的反应。你越是想去控制这些生理的反应，
是的，
其实反而会更紧张。这也是一样，可以用这个焦点来区分圆圈三角形，来帮助自己调整正确的焦点。
好，我们目前为止分享了头一个旧有的思想模式，就是我们太把价值系统建立在外在的表现和结果上面。接下来分析第二个旧有的思想模式，这就是说在我们面对被人拒绝和冒犯的时候，很多人会放纵自己的思想，偏向负面的臆测和论断，让自己的思想好像是脱缰野马一样，完全不加以节制，到头来其实给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破坏的力量。所以我们接下来用真理来操练，要脱下放任思想的习惯，穿上节制思想的习惯。
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是的，
讲到节制，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上也要节制。
不错，当我们提到节制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只想到外在行为上的节制。比方说你很喜欢吃巧克力，猛吃啊猛吃啊，别人说哎，要操练节制，不可以猛吃。比方说你很喜欢上网，没日没夜的上，所以人家看到你，哎呀你不可以这样没日没夜的上网，要节制啊。我们很看重外表的行为上的节制，可是忽略了其实很多时候内心的思想也要学习操练节制。特别在我们被人拒绝或者被人冒犯的时候，那个思想一定要操练节制的。
说到这儿呢，就让我想起小王的故事。
小王，
小王说他有一次呢参加教会所办的活动，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奖品呢剩下一件运动衫，
一件 T 恤。
小组长就问说，这里有一件运动衫，有没有谁要？
有没有谁要啊？
小王就举手说那我要。因为小王看看没有人要，所以他才要说，
他就举手了，
他就举手说我要了。结果最后呢，这个小组长没有把这个运动衫给小王，反而给了没有举手的小陈。 这下子小王心里很冒火。
嗯，
但是在这一个很冒火的当时呢，他的脑海里就很多的思想出现，
跑出来了。
这个小王就说，小组长就是不喜欢我，
嗯，
他故意要我难堪，我实在是自取其辱。我干嘛这样自取其辱呢？哎，我也实在太失败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小王被冒犯的时候，被拒绝的时候，他的思想模式。
嗯，
他在那里就说啊，小组长不喜欢他，他是自取其辱，甚至于他给自己下一个结论说，哎呀，我实在很失败，我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人。
嗯，
这就是刚才所讲的，放纵自己的思想，偏向负面的，偏向臆测和论断，而没有节制的那样的思想模式，在小王的身上表露无遗。
确实是这样子。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小王的错，
不是他的错，
是小组长的错。
对，
他当着大庭广众之下问说谁要这件运动衫，小王举了手了，他反而还不给他。
嗯，
其实这个错是在小组长，不在小王自己。
就是小王因为这件事情感到气愤，当然是情有可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注意到小王在被拒绝被冒犯之后，他给自己加上了很多在事情本身以外的注解。比方他说，小组长不喜欢我。
嗯，
当然小组长有可能不喜欢他，但是这只是很多可能性当中的一个。
嗯，
小组长当然也有其他的可能，比方说当时小组长决定把这个运动衫给了另外一个人，他可能顾虑到那个人其实蛮需要的，只是他不好意思举手。
嗯，
那么他还是决定把这个运动衫呢，给了小陈。因此小王不需要这么快就下结论说啊，我的小组长不喜欢我，这个结论下得太快了。
你看小王这样错误的思想模式，如果不改的话，
如果不改，
他怎么可能会有平安跟喜乐呢？
就是
因为他不断地在思想里面做臆测，做自我的论断，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就不断地去想象很多，论断自己说自我欺辱啊，不受欢迎啊，这些话当然他会沮丧了。
他把这么小的事放大放大放得这么大。其实要怎么样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是学习就事论事啊，单就事情本身来评断就好了。
嗯，
啊，他可以对自己说，嗯，小组长不尊重我，
嗯，
把这个运动衫给了小陈，他这样处理不太恰当，就好了。这样的论断停在这里，节制自己，不要再加上很多跟这件事情无关的自我的论断，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嗯，从小王的这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我们确实要操练在思想上节制。
嗯，
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以为节制只是行为上，真的思想就是一个大的破口，要操练节制，否则撒旦可以给我们很多扭曲的思想来辖制我们，
我们就不能做主基督的精兵了。因此圣经箴言4:23提醒我们，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保守我们的心就是主动的有一个防卫措施，不要让旧的错误的思想模式，那些没有经过节制的思想来辖制我们。我们愿意操练节制，杜绝了很多软弱跌倒的机会。
嗯，确实是这样子。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深究小王这一种习惯自我定罪，自我论断，自我臆测的错误思想模式的背后，其实跟他内心里面看重自己的荣耀也是有关系的。
明白。
所以说小王的专注显明了他的看重，揭露了他的软弱。当一个人太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看重别人是不是喜欢自己， 太看重别人是不是瞧得起自己，那么当然你就会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观感，你也很容易去臆测说啊，别人不喜欢我，别人他不欢迎我，别人不尊重我，容易有这样子自我中心的臆测跟论断。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蛮看重一个人的价值和定位。我们特别要提醒，要脱离这些错误的思想习惯，一定要常常用真理来提醒自己。我们可以考虑对自己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已经得到了永恒的价值和地位了，我不需要还像过去啊，还没有信主之前那样汲汲营营的去依赖别人称赞我，依靠别人接纳我，寻求肯定自己的价值。因为最重要的，人活着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不是为了寻求人的肯定而活。
我们要常常用这些真理来自我对话，重复的来自我对话，我们就容易活在真理里面，不受这些错误思想的辖制。我们确实是要脱下这些错误的思想模式，穿上合真理的思想模式，这样子我们才会一天比一天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行事为人也能够越来越有光明子女的样式。
你看啊，其实我们人今天大多数的问题啊，还是出在我们不专一追求上帝的荣耀，我们太看重追求自己的荣耀，一得不到荣耀的时候，里面的黑暗面啊，就好像气泡一样叭叭叭叭叭就跑出来了。我们对别人产生论断，对别人产生恼恨苦毒，甚至像小王这样对自己都开始啊放任思想，对自己下判断，对自己定罪起来。这些都是造成我们一个属灵的神的儿女没有办法灵命成长的障碍。因为这样的错误的思想模式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荣美。求上帝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去致死这些错误的旧的思想模式，学习定睛在上帝的荣耀，专一的追求上帝的荣耀。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和释放。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堂更新思想对准焦点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帮助我们辨明也扬弃过去的错误的思想模式，该处理的我们去处理它，该刮掉的我们去刮掉它，该补洞的我们去补，该更新的我们去更新，靠着内住在圣灵的大能，我们这一艘基督精兵的军舰可以再次出港执行战斗的任务。让我们彼此共勉，在真理当中得胜再得胜，荣耀归给主的名，更新我们的思想，对准焦点，专一追求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主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